腓立比书二章1到11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以父神。
阿门，感谢无我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查考腓立比书2章1到10节，实际上是10到11节哈，因为一句话结束在11节。我们回顾一下整个4章腓立比书这一本书，第一章是活着为基督。第二章，我们现在读的是活着要学基督，也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第三章、第四章是下面要继续学的。好，我们把这一章分为两部分、两段。第一段就是活着学基督，活着为基督。哈，这个核心呢就是。放下以我为中心，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第一句一开始，保罗就在勉励我们，在教会、在家里，劝勉、安慰、怜悯都是出于神，所以要在基督里，要靠圣灵彼此交通。那我们下面读第二、第三、第四句，也是这三句实际上都是保罗给我们在基督里要求我们进行的属灵操练的四个命令。第一个呢，要核心同意，也就是英文就是 be like-minded。什么叫 be like-minded？不是思想完全一样，而是在基督里有共同的目标，追求福音的荣耀，以爱为动机，不是意见一致，而是心智一致。使保罗在完成神的托付的使命中得以完成他的心愿，所以他的心愿是耶稣基督的心愿。那第二个属灵的操练呢，就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荣，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什么叫自私的野心呢？通常的行为表现有唯我独尊、顺我者昌。某个人属于某个人，而不是属于神，从而结党营私，实际上是以我为中心的，想被别人看见，想被别人肯定，想赢得，想赢过别人来彰显自己的荣耀，而且呢，会将社团、同乡会、属人的这种概念、世俗的概念带入教会，从而引起纷争。所以，结党源于竞争，彰显个人，而不是高举神。所以我们都是主的人，同心同意，源于认识神。那第三个属灵操练呢，是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也是基督徒新生命的展现。谦卑不是自卑，也不是否认自己的价值，而是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看见别人的重要性。承认别人也有恩赐，也有价值，愿意尊重别人，给别人生存的空间，给别人生长的空间。 不再向世上以优势遮盖自己的弱点来压倒别人。所以，谦卑是因为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从而不再高举自己，而认定神，顺服神。第四个属灵操练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照顾别人的事。Look to the interests of others。这是一种主动的爱，有关心别人的需要，有愿意自己付代价，有愿意重担彼此担当。那旧人，也就是老我，也许会问，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新人呢，会问我能怎样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呢，这是一个 cartoon 哈，就是说活着要学基督，因为在教会里我们有很多童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主宰，我们如果没有这四个属灵的操练的话，我们不可能合一，在教会里很可能是会分崩瓦解的。所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下一个主题。当然，这个也是在家里哈，如果只有丈夫和妻子，想要组成一个很完美的家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不可能完美、不可能合一的。只有大家定睛耶稣基督，夫妻的关系会往上走，因为靠近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也会越来越合一。我们也说过，过去说过，就说，结婚不是为了幸福，但幸福是结婚的一个果子，如果是活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活着要学基督，我们才可能有合一，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家庭里。那如果没有呢？反其道而行之，妻子自以为神，丈夫自以为神，那么他们只会距离越来越远，因为争执是时常发生的，而合一是难以达到的。好，那这个呢？第二段呢？我们先总结第一段，也就引出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所以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会儿也进行思考哈。我们先进入第二段的分享。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哈，实际上呢，他谦卑，他顺服，他舍己，他本是神，他有神的属性，但他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不坚持自己的位分，他虚己成为仆人，成为神人的形象，这就有了限制，就不再是神那无所不能的全能的地位，而且呢，他自愿执行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的心。那他的，你看，耶稣基督的这个虚己哈，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想，假如一个人和一个蚂蚁，把这个人虚己成蚂蚁这样子，都不足以比较，耶稣基督虚己道成肉身这样的谦卑顺服哈，所以每次想到这个，我的感恩哈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哈，只能真的要感恩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心，他来拯救我们。那耶稣基督虚己、舍己，他的果效是什么呢？在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耶稣他的父神恢复他到至高点，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名，使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总结来说呢，谦卑、顺服、舍己是耶稣基督的品性。他从卑微被神升高至尊荣。耶稣基督是榜样，让我们认识谦卑不是软弱，而是以爱和顺服为动力，也就是去爱神、爱人。所以升高于尊荣，是因耶稣基督的谦卑，神将他升为至高，万膝向他跪拜，万口承认他为主。所以，让我们在祷告中求神帮助自己，以爱心顺服取代自以为中心。今天的两个思考题：第一，为什么我在冲突中总是坚持自己，总想要做总结性发言？今天我可以在哪件小事上活出谦卑？我可以主动去关心谁？思考题第二，当我效法耶稣基督谦卑， 服侍教会和家人时，会遇到哪些挑战或抵抗？神如何通过我谦卑的行为来得荣耀？好，把时间还给吴弟兄、周弟兄。
啊，非常感谢雷金姊妹这么详细的给我们解除这段经文的。我们大家现在进到小组，带着雷金的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今天我们小组讨论也很激烈，就是围绕着这个是我要赢还是让基督赢，是我们要谦卑下来还是按着血气去争斗。好，我们今天开始由第三组开始吧。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哈，我们就是沿着这两个问题有好多非常好的分享。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主动关心谁哈？实际上呢，关心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这就是神通过耶稣给我们做的好榜样。那其中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生活工作压力很大的环境，你问向别人问一下好，不管别人的是冷漠对你还是冷淡的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去问一下好。这个就是一个主动去关心别人的，而且在认识的朋友们中间，可以问我能为你祷告吗？把神时刻的引进我们的心哈。那第二个呢，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在思考，如果我们对于眼所能见的弟兄姐妹都不能去爱，我们怎么能够谈我们是爱人爱神的基督徒呢？哈，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而耶稣基督就是爱，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基督的，我们要学会爱，学会从神而来的爱。那第三个呢，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哈，只有在主里，因为人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人的标准，只可能越来越分离。哈，所以不是人意念上的合一，不是结党的合一，更不是同乡会，这些世上的这些合一，好，是要在真理中合一。真理就是耶稣基督。那把耶稣基督请进我们的心，我们彼此赤路敞开，彼此建造，彼此磨练，哈。所以不再有明争暗斗，心里的小九九，而是提醒我们要少一些争执，多一些和睦，哈。这样子，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工作，还是在教会，都以神的心为心的话，会带来神荣美的合一，不是谁声音高而带来的合一哈。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姐妹弟兄就说，通过读经就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哈。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认识到了谦卑、顺服、舍己，但是呢，谦卑对我们的震撼是非常大的。秋梅姐妹就是说，她原来只是，她有非常好的两点分享，就是原来她到教会去的时候，看见周围人都很关心她，来帮她解难答疑，她就感觉到了姐妹们弟兄的谦卑哈。那昨天更是在李长华长老在分享自己读经的感触的时候，她的那种谦卑，她用神的话来照亮自己，同时呢，她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她觉得都没有做到哈，她所表现出的谦卑只会引领我们更加达到合一啊！所以呢，最好的榜样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通过放在我们身边的很多长老、牧师、传道哈，都表现出来了。他们取了奴仆的形象啊，实际上是神必升高他们。这是第一个思考。那第二个思考就是说，在我们服侍中会遇见什么抵抗？那抵抗是来源于罪。罪呢，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啊，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以为中心的，所以就会陷入一些因为骄傲而陷入一些，难得看见别人比自己强，难得看见别人有需要，别人比自己重要哈。遇见分歧会固执己见，寸步不让哈。这些都是拦阻呢，拦阻是因为自我太高，没有放下自我。那么当人愿意放下优先权，就会少一些辩解，多一些理解，那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的在家庭、在教会做光做盐啊，不是口头上的，而是真正能够活得出来。那最后还是回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言语就很柔和谦卑哈，我们以他为榜样，我们就不要在据理力争，觉得自己总是对的，不以声音压过别人，在冲突中让耶稣赢啊，让基督赢。 不要让我来赢。那这个回想呢，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尤其是我自己反想，就是在工作中带来的那种不好的居高临下，会带到家里也是，要叱咤风云哦，以至于家庭是非常不合一的。那在教会也会因自己的肉体很大。带来不合一哈，所以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让我们在家里开始合一得意，同时也会反馈到工作上，也会反馈到教会里面，我们真正的学会谦卑、顺服、舍己，跟随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先代表第四组来分享，然后等一下请磊磊弟兄也帮助分享他那部分，然后吴长老再帮我们总结。好的，我们第一个问题分享的比较多哈，就是谈到这个谦卑，那个这一段主要也是谈到谦卑，然后就是耶稣给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哈，他把自己谦卑到 nothing，he is nothing。就是，甚至到了那个，我就觉得，如果按地平线来说，地平线以下，就是负数的程度哈、啊，就是不但是 nothing，他挑了那个最卑微的形象哈、啊，然后最贫穷的形象，然后最被人瞧不起的形象，来成为一个罪人哈、啊，为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感觉到有一点委屈的时候，就想一想哈，我们基督受了那么大的委屈，都一声不出，然后顺服至死哈，所以我们那点委屈算什么？然后我们谈到这个人谦卑的对立面就是骄傲哈，那个像约翰一书写的就是今生的骄傲哈。我们这个骄傲是我们肉体的本性，然后就是他败坏的那个根源啊。然后我们这骄傲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看自己好，只看自己的优点，然后看别人呢，就是只看别人的缺点，然后比较呢，就是拿自己的优点去跟别人的缺点比较，那越比自己越好。所以就越有本钱去骄傲，然后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谦卑却不是这样，我们要看自己的不好，然后看别人的好处。那怎样看自己的不好？其实人看自己是最难的，是就好像是灯下黑啊，真的是看不见自己的光景。我们真是学习圣经哈，神的话语让我们。越读神的话语，我们越能被神的话语光照，越能看到自己的那个不好和败坏。所以就求神光照我们哈，让我们那个心灵的眼睛睁开来。其实我们看自己都是瞎子，我们看不清。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比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好哈，就是那个。做不到，但是我们靠神可以让神可以光照我们哈，我们就看到自己那么多的败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谦卑下来。我们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谦卑。然后我们谦卑的心态就是以耶稣的心为心哈，就是以耶稣为榜样。那我们遇到具体的例子呢，就是说，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先看哈，基督会怎么？如果是耶稣基督，会在这件事上会怎么做，或者是会怎么说、怎么表现、怎么反应？哈，我们把自己的思维形式加入一个环节进去，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主哈、啊，要先在前面加进去，不要到事后，哎呀，干砸了，然后再加进去，要付出代价了哈、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交朋友哈、啊，也是这样，我们不以自己的喜好去交朋友。那在过去，我们肉体就是这样，我们喜欢自己兴趣相合的。说话投得来的人做朋友哈，可是，在基督里却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和一些，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想那些， 不常被人亲近的人，哈，比较少言寡语的人，那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亲近他们？然后那个服侍家人和教会的时候，遇到哪些阻力啊？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都说这个合一哈，如果大家真能做到谦卑和顺服的时候，那个合一就很容易了。所以，但是我们这个谦卑和顺服要先在家庭中去练习哈。谢谢雷晴总是天天在这里提醒我们，我就是觉得天天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老公就总说我，你打电话的时候对别人怎么那么好，一放下电话了跟我说话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哎呀，我天天都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哈，因为我们华人心里边就是夫妻之间那个爱的表达方式哈，就觉得这无所谓，我不一定这样的，就没有那个没学会那种，哎呀，非常甜蜜的那个表达方式哈，所以哎，求神也关照。那请那个磊磊弟兄来分享他刚才在第一个问题中有6点总结还是几点，请你来分享。
好的，谢谢 Alice。今天呢，雷霆给我们的分享，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个三角，啊，三角的尖儿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然后那个夫妻俩呀，或者单位啊，就是那个三角的底下的两个边。那么越靠基督近，越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哎，无论是单位的人的关系啊，还是夫妻的关系，都会紧密啊。这个我给我印象很深，感谢他。那按照我们这个第四组的这个要求呢，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下他刚才那个要求，补充3点。第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腓立比书的第2章的第6到第11节的这个总结了3点。那第二个汇报呢，就是对刚才讲的谦卑那6点给大家汇报。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一些工作上的一些见证吧，一些得着给大家报告一下。那先讲那个第6到第11节，第6到第11节，我觉得就是一个也是得着，就是一首基督颂，真是一首基督颂，这个特别好。那么在这细分的话，6到8节呢，就是描写的基督的降生，主角呢就是圣子。那9到11节呢，就是描写的是基督的升高，主角呢就是圣父。啊，这是第一个这个。给大家报告的这个总结，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谦卑，谦卑呢，就是不是自我节制的修养，不是故作谦虚的假装装假，也不是胆小怕事的懦弱，而是认清自己的败坏和有限，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诚实依靠耶和华。那么这个当时呢，就是我看到这个。一些文章就说那个古希腊的文化是谴责骄傲，但是鄙视谦卑，但圣经里头却认为谦卑是神百姓的美德，是骄傲的相反。骄傲呢，就是人假装自己是神，试图成为神。当一个人自以为最公义、最圣洁、最博爱、最谦卑的时候，就是好，那就是下面就是第二个，就是谦卑的6个益处啊。如果谦卑的话，有6个益处，我把它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益处，就是不会使人陷入自我中心；第二个是不会让人的心思被自我满足、自我实现所占据；第三个呢，而会使人向外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都强。第四个呢，也就是调整优先顺序，把别人的利益和需要呢放在自己之上。第五个呢，就是益处呢，谦卑的益处就是尊重、服侍、建立和兼顾别人。那最后一个益处就是肢体在身体中的价值所在，也是舍己之爱的开始。这是第二个给大家报告的，就是这个谦卑的。
讲哦，其实这边很简单，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的谦卑，他的顺服，特别是要看别人的优点，这是我们教会里面能够同心合一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哦。那我相信这边很多不同教会来的，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 做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种认知。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这个关于雷欣姊妹第一道题，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骄傲？这个实际上是人性当中的这个罪在作祟，因为这个腓立比书2章3节，他就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其实结党也是意思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啊，这个去竞争，然后虚浮的荣耀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最后总结性的发言来证明我是对的，我是聪明的，我更有话语权。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人的当中，我们很想要得到人的认可。大家想一想看，最后是不是想要得到人的认可，所以我就骄傲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在不在乎人的认可？他不在乎。人在那个他上十字架上都唾弃他、咒骂他，他都不在乎。他要的是父神对他的认可。那也就是说，我们新人啊，我们要转变过来，我们的 mindset 就是我不在乎人对我怎么看，我在乎的是我在神眼里神对我的这个判断是怎么样的。另外呢，我们就不要去判断别人。这个有一句话叫"距离产生美"。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能表现出一个很好的、很和善的、很谦卑的基督徒。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呢？是在家里面面对你的丈夫，面对你的孩子。刚才我们有一个姊妹就提了一个灵魂拷问：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洗脚啊，这个都很多，甚至为我们的父母洗脚。有没有谁为你的丈夫洗脚啊？这个大家回去想一想看，就是我们经常是在我们的丈夫面前表现出我们最真实的这个本色啊，这个如果你不能够在家里面啊真正做到谦卑，你在外面那个谦卑都是不完全的这个谦卑。然后刚才 Cindy 姊妹也有很好的看见，其实她说就像我们这个平台，每一个人的分享，不管是大组小组的，其实都有神的这个亮光。我们看到别人的分享，我们都觉得，哎，这个很好，我可以拿过来用，哎，那个很好，我可以记在我的心里面啊。所以说这都是很宝贵的，都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这个 reference 啊。然后即使说偶尔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的看法啊，他不成熟，他跟圣经的理论原则是相悖的，那我们也不是说直接上去一顿打棍把他拍死，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为他祷告啊，就是说求神啊赐他聪明智慧，求神圣灵在他里面做工，来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啊，让他有一个柔软的心啊。然后你比如说可以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来告诉他，绝对不说上去一顿大棍，这个会把人家打离教会的啊。这个，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当我们谦卑的服侍的时候，会遇到哪一些的挑战或抵抗？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是人里面的那个骄傲会起来反击。刚才我们有姊妹说了啊，这你一下子就弹起来了，这个就是人天然人的这个特性啊，凭什么要我先低头？凭什么要我先道歉？是吧？就是说，会不会我谦卑了，我软弱了啊，这个别人就起来进一步的欺负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啊，或者说有的人家庭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气氛，谁强谁就有理啊？或者说谁挣钱多，谁就要听谁的啊？这个都是说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这个挑战。但是我们又回到耶稣基督的例子，就是说他在乎的不是人对他的看法，是神对他的看法啊。就是大家始终其实要记住这一点，就是我们真正的刚强，不是说啊在人面前好像显得自己有多能干，其实是要靠着耶稣基督降卑谦卑啊来显出他的大能。所以说，而且我们谦卑柔和的服侍，其实我们可以软化一颗刚硬的心。我们看这里的这个牧师啊、长老呀、师母呀、传道啊，每个人他的风格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其实都是很值得学习的。别人可以因为你的谦卑，他们觉得啊，你是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然后他也愿意柔软下来，因为你硬碰硬，一定会用更硬来回复你啊。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别人也开放他的耳朵，开放他的心啊，他的生命也能够被建造，甚至说对方愿意低头啊，愿意来与你和好，愿意与你一起的共同的参加这个服事，神其实就借着你的降卑，神得着荣耀，然后 你在神心里那个地位，就是也像耶稣一样，从卑可以升高。所以说，这个我们说我们在世上谦卑降卑为人，但是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不归给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神得荣耀的奥秘。他越人越不求自己的荣耀，神就越会给他荣耀。所以说，我们要每一天的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心智，在每一件小事上来放低自己，来愿意聆听别人的这个 idea，让我们的谦卑成为神得荣耀的管道。
好，第二组今天我来做个总结哈。我觉得我们前面的每个小组都其实把谦卑整个的方方面面，如何学耶稣的谦卑哈，然后都说得非常全面。那我们小组的特点就是我们把谦卑真的实际用在生活当中啊，在生活中来考虑。我们有这个橘子姐妹，她就说学习谦卑啊是一种操练，就是说，你怎么来做到总是能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而不是把焦点就是只是定睛在自己啊，要时刻转向别人。然后她就提到她跟这个先生的互动关系当中，她就觉得她以前可能是不是老师挑剔呀、啊，或者是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提醒啊，然后在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跟他讲说，你好像总是好像说那个negative 的话，总是看见这个负面的东西的时候，就这句话啊，他忽然就想到，他就提醒到他，他觉得真的是婚姻本身就是两个人要互相彼此的成就，实际上就是要谦卑下来，谦虚的对待彼此，然后不单单是就是要先从嘴上来这个哈，来练出来，活出来，然后慢慢的行动上也会带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哈，就是在生活中我们来应用。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说，我们也觉得谦卑哈，并不是说是就是全然的否定自己，而是真的是学会就是说也给别人空间哈那这里呢，我们那个薛化姐妹其实也分享了她跟女儿的交往，她说她总是跟女儿交往，她现在跟女儿就是关系很融洽，也经常打电话，但是她觉得她有时候总是偶尔也会就冒出来一些就是可能不请自来的一些建议，就是女儿没有让她给建议，她就总是怕好像说是不是哪些地方她我比你看得更清楚啊，或者是我的想法是好的呀，或者是担心孩子可能做错了事情，走错了路啊，走一些弯路，所以他就总是给一些自己认为好的建议，但是也是在女儿的提醒下哈，他谦卑下来，他来提醒自己说，其实把女儿交在神的手上，其实是更加的正确的，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道路哈，比人怎么带他们真的是不如神如何带领他们，我觉得，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分享到，个人不要只是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这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通过一些小事情，神都来顾念我们，这样子也让我们学会谦卑。学会把爱这样分享出去，这是我们师母分享的哈。她说她有一天那个神就是悄悄的提醒她，就在梦里啊提醒她，好像这个 engine 的，好像那个 light 一直在响哦。她第二天早上，她就跟她先生讲，然后她先生出去看了以后，发现她的 engine 需要加油啊，加了4 gallon 的油，所以她觉得她那时候就忽然感觉到神是如何的爱她，真的是这么的爱她。他觉得这样的在神的这个慈悲这个关心当中，他学会如何来谦卑自己，来真的是爱对爱这个朋友，爱周围的人。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谦卑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这个第二章，他说了第七节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在第九节的时候。说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其实耶稣在这里他的谦卑哈，是我们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并不代表软弱，也不代表 其实更代表的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对权柄的重新的解释。我们人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很有能力的时候，就容易骄傲，就容易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是神却反而用了，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种方式，用什么是基督的心哈，就是谦卑虚己。即使是万王之王，即使是从高天来的神，但是他仍然是用这样的一个极为的卑微的一种心态来为我们受死，而且为我们的给予我们无限的爱，从各种各样的细节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是重新对自我的一种权柄的重新的解释。这个是我们第二组的一些分享。
哦，谢谢 Maggie 姊妹的分享。然后我们现在把本周金句一起来念两遍，然后最后请雷欣姊妹给我们做结束祷告。腓立比
腓立
书
比书
二
二章
章
五
五
至
至
七
八
节，
七节，
你
们
们
当
当
以
以
基
基
督
督
耶
耶
稣
稣
的
的
心
心
为
为
心，
心，
他本有神
的
形
形
象，
象，
不以自己与
神
神
同
同
等
等
无
位
所
强
的，
夺的，
强
反
夺的，
倒
屈
虚己，
己，
以奴仆的形象，
因为
贵
神
人
的
的
样
样
样
式。
腓立比书
腓立
二
比
章
书
五到七节，
章五至七节。
亲爱的爸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教导，感谢陈庚，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让我们通过认清自己，能够进一步认识神，认识神的大能，让我们从今活着为基督，总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也活着为基督，活着学基督，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求你一路带领，也求你爱不离不弃的爱，引领我们，照亮我们每一天，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
阿门，
阿
阿
门。